这位年轻的女司机正在准备倒车。
第一步前台把窗户打开，倒不是因为热，主要是我得让人帮我看着，这样挺得见。
这位女孩叫劳雷，今年20岁。
好道，这儿有够窄的。对不起，逛错档了。
这就是劳雷的小汽车，一个加挂着冷藏货箱的雷诺 T 型半挂卡车。由于停车场里停满了车，所以他必须在公路上就把车调好，一把倒进去。
其实这个地儿啊，他还算是惯常。
劳雷已经开了一年多的卡车了，像这样的拐弯抹角，他每天都要做好多次。
好，跟着我啊，继续倒，跟着我再倒一点。好，继续。
差不多了吧？
再倒点，调正了的。我给你看左边，没问题。都跟我过去。老婆，着实了，实的到到。
嘿嘿嘿，真脏。
劳雷是全法国约10000名女性卡车司机中的一员，但是有一点，她和别人略有不同。
要了性命了。
他患有一种遗传病，而这种病可能让他活不到50岁。
我患有囊性纤维化，所以特别容易疲劳，但是我特别热爱我的工作，我相信我一定能干好，甚至说我要比别人做得更加出色。倍儿棒。
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小姑娘劳雷劳累的一天。
我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
怎么了？出嘛事儿了？
车打不着来了。师傅，车打不着了，我拍个相片，您帮我看看怎么回事。
这是法国南部小城圣瑟韦，凌晨4点钟，一个货运公司的停车场已经热闹了起来。20岁的老司机劳雷也要上班了。
每天的任务大，就跟开盲盒一样。今天我要开的车是927，这车还凑合，但是我更喜欢开沃尔沃。
他今天领到的是一辆雷诺 T 型高顶拖头，挂着一个冷藏货箱。这辆车主要是跑法国西班牙专线的，而每次出车，劳雷还会带上他的两个小伙伴。
开车容易倒车难，开半挂最难的就是倒车，还有坐库，特别是停车场小的地儿，还有每辆车都不一样。走。
和我们之前看到的卡车司机不同，劳雷显得非常纤弱，这是和他患有的一种罕见疾病有关。
不好意思，我这个病啊叫囊性纤维化，是一种遗传疾病，所以我特别容易感染，特别是肺，而且消化也不好，吃嘛都不长肉，还特别容易累。再赶上司机这行业又特别不规律，我来这之前在另一家公司，那时候头一份工作，我开的基本都是夜班车。后来我的医生跟我说，我不能老干夜班了，这对我的身体特别不好，所以我就来了这个单位上班，在这儿终于能看见太阳了，能在阳光下工作。
劳雷所患的这种疾病目前没有任何有效手段可以彻底根治，而类似患者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0到50岁。他盼着有朝一日他的病能够被治好，而目前他也希望自己能像其他普通人一样被对待，就像现在一份正常的工作。今天他领到的任务是从公司所在的圣舍维尔出发，首先前往法西边境的乌鲁涅装货，然后将货送到西班牙的毕尔巴鄂，随后开车前往昂代尔，在那儿装上另一批货，拉回公司所在的圣舍维尔，全程600公里。这条路他经常开，可以说是非常熟悉，而且也深知哪里有潜在的危机。
今天是礼拜五，早晨还好一点，要是明天可得特别小心。好些喝了一宿的，这个点刚喝完，正开车回家。今天也有，但是少，所以这点开车一定留神，得慢点，还得特别注意那些小车的动向。
劳雷之所以成为一名卡车司机，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最宠爱他的爷爷的影响。
爷爷还上班的时候我特别小，我也是通过照片熟悉了他的工作。4年前爷爷走了，如果我早几年学会了开车，能和他一块儿开车该多好。对不起啊，说一台我就忍不住。我还记得我头一天上班，一上车人都傻了，弄不着车都不记得，在家上学的都忘了，真的。结果硬着头皮把货送到了，一下车我就跟自己说，这就是我想要的工作。
劳雷在路上开了一个多小时，马上要抵达第一个客户这儿装货了。但这时候出了个小问题，因为工厂刚刚开门，现在来取货的车特别多，停车场里都挤满了。
这个点儿啊，车最多了，没人帮我看着，还有点麻烦，得想法让他们把车挪开，不挪我就哭。
在法国，31万名卡车司机中，只有3%的驾驶员是女性，而其中开重卡的就更少了。现在劳雷准备看一下场地，做到心里有数，顺便让碍事的小车挪一挪。
大哥，麻烦你点事儿。
哎，怎么了？
这个是我车，我得到那头去。
哎，没问题。
车累了啊，谢谢大哥。
没事儿，这小鬼。
现在劳雷先要打开货箱，然后倒车几十米，将货舱门抵上仓库的月台，而这个月台多少的有点窄。
开货箱门对我来讲也不是个简单的事儿，我要胖点好了。
这是一辆冷藏车，制冷器在出车的时候才开始工作。随着货箱里的温度降低，货箱门被牢牢地吸住了，想要打开必须费好大的力气。
哎呀，要起命了，我这分量啊，开这门太费劲了，还是得想法使胖点。
半挂卡车倒车要比小型车辆难很多，货箱门必须准确地对上仓库。为了保证对得正，地面上还安装了挡块。卡车的后轮距离驾驶舱有10几米远，所以驾驶员既得有技术，还得有眼神。
这个比别的仓库门窄，不过还行，蹭着也没事儿。
后轮外侧间距是2.5米，挡块宽度是2.6米，所以劳雷的这辆大半挂左右都只有5厘米的间隙。
碰到省事了，顶上就行。
下面要开始装车了，劳雷要看好装车数量，核对单据。而装车有专门的装卸工，并不需要司机来做，但装卸工有时也会犯错。
等会儿，这不能搁里头，里头太凉了，电池受不了。
换吧，
换吧。
九个冷藏，
冷冻有几个？
就俩。
俩冷冻，好。二了，货得填清楚了，你们得和送货单对上，经手人还得签字儿，签完字儿，就算货装完了，咱就可以走了。
今天要送的货不多，装车也很顺利，到目前为止一切都是按照时间表顺利运行。现在出发，他只需要2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西班牙的毕尔巴鄂。
好，出发，来上车吧。
如果没有按照规定时间抵达客户那里，那么延迟送货会产生罚金，这将由劳雷他所在的公司承担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劳雷准备发车了，但是车子好像出问题了。
我完了，
怎么了？出嘛事儿了？
车打不着，来了。我也是头一摸遇见这情况。
根据欧洲 EC561-2006 欧卡防沉迷法律规定，像劳雷现在的情况，虽然没有驾驶车辆，但依然属于工作时间，一天内最大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3个小时，而随后必须要连续停车至少9小时。
我问我师傅，他经验多，也许不是什么大毛病。看看电脑说柴油里有水。
他今天行程非常满，如果超时了，晚上可能就回不了家了。
能了，孩子。
师傅，车不着了，我拍个相片，你来帮我看一下怎么回事。
啊，行。
电脑说柴油里有水
啊，
现在车也打不着了。
啊，车都打不着了？
对。
那你把电断了再启动一下试试了。
不行，我试过了。
哎，这车都是电脑，像我们田拓都没那么好车。你这样，我问问别人，一会儿我再给你打啊。
那师傅您受累吧。
哎，没事，别着急啊，我没见过这个。
对，这我也头一回。
行，先这样。
不见师傅，那等一会儿，也说不定一会儿车就好了。但是吧，如果不行，单位就得派车过来倒货来。这我回不了家是小事儿，明天可是礼拜六，弄不好修车绝对等到礼拜一。我妈一定担心，肯定会接我来。可我不想老麻烦他们。其实我这个行业很熟了，我都能应对。
劳雷参加工作的这一年多以来，类似的小状况经常发生。但大多数都和这次一样，并不是因为他的工作失误引起的。
我们一块儿的都管我叫小迷糊，我有时候确实迷糊，但就跟今天一样，你说怨我吗？点儿背，赶上了，哎，真烦。
现在别的卡车都装好货出发了，只有他孤零零地停在了月台上。
去哪儿去了？
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干等着，就像每次遇到问题一样，他都是尽可能地想办法自己来解决。
不是， 我现在找这个车的说明书，正常情况下这东西就应该在车里，可是我找不着啊。这是辆新车，别人也不熟，我鼓捣鼓捣试试。已旧已旧了，也不可能更坏了。这一把就着了，他真高兴。
车子好了，他第一时间就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师傅。
怎么了，孩子？
哎，师傅，我照了菜点的提示，
嗯，
排了下水，
嗯嗯，
不报错了，车也打着了，快点出发。
好好，慢点开啊。
哎，谢谢师傅。正点事儿，其实这车根本就没毛病，弄得我倍儿紧张。
这个小插曲让他多耽误了半个小时的时间，现在已经是8点钟了，按计划他将在9:30抵达下一站，可现在他距离目的地还有150公里，看来今天肯定是要迟到了。
一个半小时最多能跑120-130公里，这都几点了，估计得晚20分钟左右。
前往下一个客户的路线并不是全程的高速公路，它还有限速50的国道，以及对卡车限速70的乡间小路。好在是这条路劳雷非常熟悉，应该不会有太多惊喜了。
这会儿得借个道，前面是个右转弯，不留神的话货箱特别容易蹭了右面的桥洞子。今天是周末，车特别多，还有好些个一年两箱油的赶周末开车出来玩来，得特别小心他们。还有这段路因为风景好，好些人过来骑摩托，你看这个一会儿肯定强超，有时摩托超我就给他们让让。开大车必须得有颗慈悲心，您看我手慢呢，过去了吧。
其实这些重型卡车都是路上的王者，他们有时会刻意的离小车远一点，并不是怕自己出事儿，而是怕那些小车出事儿。可是在路上并不是所有的公路王者都有这一颗慈悲心。
确实，你还记得刚才那个奔驰吗？那么窄的道还非得超车，就不能忍一会儿上到高速再超吗？不过也许驾着火了，会开车吗？本买的吧，非得别我一下子，我不踩刹车我送你走了，你知道吗？
这个时候车子来到了比利牛斯山区，
前面啊有一个大下坡，得提前减速，要不然来不及了。现在减速打开双闪，但是呢路上总有些棒槌不管不顾的。你不认字儿，你还不认数吗？限速50，看这个，这还拉着压缩机呢。这个货可不轻，压缩机那玩意儿可瓷实呢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劳雷突然间就得到了一个惊喜。
爷爷，说爷爷同事，拿我当亲孙人一样，想不到他还真追上我了。
劳雷口中的这位爷爷是他亲爷爷曾经的同事，家就住在这附近。本来他们约好了今天一起吃早餐，但因为刚才的事儿耽误了时间，饭吃不成了。但这位干爷爷把车开上了高速，就会看干孙子一眼，
特别亲，特别特别特别亲。这赶时间只能救活一口了，我倒是预备了。
和大多数的卡车司机不同，劳雷的一日三餐非常有规律，因为他必须准时准点的吃药，用以控制自己的病情。
这个果篦俩鸡蛋，凉了都不好吃了。还得给自己预备点水，因为吃完饭还得吃药。
现有的治疗手段也只能缓解他的症状。
好了，行，开饭。就我这个病啊，有一个表现是特别容易累，总是浑身没劲儿。我一回家洗个澡吃了东西往炕上一趴，就彻底动不了了。要说这工作确实有个好身体，可是我就喜欢开卡车。我赶紧再吃一口，等一会儿看下高速了，下了高速火车可能没法吃了。这块属于巴斯克地区，最有名的就是巴斯克蛋糕，如果有时间临走时再买点去。
巴斯克地区因为多山地丘陵，所以道路情况也非常复杂，特别是桥梁和涵洞会特别的多。
我这车应该能过去，但是有点嘴顶嘴，而且这还有坡，更容易蹭着了。我开着窗户，如果蹭了能听得见呀。那还有自行车，不过不耐事儿。这顶上最多就一哈的量，真棒。谢谢大哥，谢谢。这大哥要不倒这一把呀，我管起来还真费劲。趁着没车赶紧走，这小破道可真是够窄的。
几个月前他第一次来这家企业送货，这两个弯拐了差不多10分钟。 而现在劳雷已经驾轻就熟，俨然一副老司机的从容。到货站了，又该开始他的华容道游戏了。这边场地宽敞了很多，没有费太大劲就把车倒了进来，但依然有挑战。
他这个库啊，两边是俩栏杆，这个玩意儿可比纤维器要命。好家伙，好妥了，只要轱辘压上黄线就行。走，还是迟到了20分钟，人家等我呢，让人等着不合适，还是想法得往回追。哎，张先生嘞！
哎，张先生嘞！
你好，迟到了。扯一块呀，迟到了快半小时。不过这些人都特别好，那也没说，都挺理解的。偶尔迟到很法国，我觉得他们这么包容，跟我是女孩有关系。这是有事得利用，这让他们不好意思让我卸货了。当然，保持微笑是很重要的，这是一种礼貌。
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有独有的巴斯克语，这时候微笑显得格外重要。
这有个坑，您这过去吗？
好，别有马位。
那个，光临
别有马位，别有马位。
好嘞。
刚刚几辆给谁？
就这两个。
啊？
就这辆给我。
直一下。
那个。
几辆拿不过，您请个急吧。
出去去。不行，一个字听不懂，这都不是西班牙语。不过也没事，都有担子，他们都专业的。一般都是把空头牌带回去也出不了什么错，我就在这听课吧，听不懂就不用工作了。
现在是中午11:30，劳雷从早上4点钟开始工作，到现在已经7.5个小时了，后面他就要开始返程了，但在回公司之前他还要去昂代尔再装一些货。
我去把之前的空头牌拉回来，这个地儿啊可是不好装货，道儿特别窄，停车场里也没有多余的地儿，更要命的是这坡道他没正对着门，是个歪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块地儿啊特别奇葩，每回到这送货感觉跟考试似的，到时候可能找人帮我看着点儿。
再有1个小时，劳雷就能到最后一个客户那里了。而对于他这个漫长的工作日，一共需要工作12个小时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在最后一个客户这里，他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。一辆侧帘车停在了客户门口的马路上，而这个弯道又恰恰是劳雷需要用来倒车的地方。客户单位的员工出来想让这辆车挪开，可是车里没有人，现在劳雷只能硬着头皮往里倒了。
我先把货箱打开。
好。
要不是他在这挡着，我调直了一把轮倒进去轻轻松松。我把制冷器关一下，不然您指挥我听不见，可是噪音太大了。要不是那个车真没这些破事儿。两头我都能看得见，只要撞不上什么东西您可不用管啊。这地儿我熟，应该问题不大。
找朋友找着吧，你看看吧，自己能行吗？
啊，钱您不用管，没问题的。其实我只要吃好了左边，右边都不用管。
这位客户单位的工作人员也非常有经验，经常给来送货的卡车指挥，他和劳雷也很熟，对他非常有信心。
我们这个地儿他闭着眼都能倒进来。
话虽怎么说，要不然咱也干活，别您给我长脸我现眼。您这人面上帮我看点死角。
好。
半挂车向右倒车是最难的，
这个比考试还难。
这是劳雷这一天劳累工作的最后一个难关了。在装好货以后，他再开1.5个小时就可以回到公司，回到家。作为一名20岁的年轻女性，她表现出了一股超出其实际年龄的成熟稳重、责任与担当。在我制作《守护法兰西》系列节目的3年中，我们结识了很多像劳雷一样的普通人，他们爱生活、爱家庭、爱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，而每一个又毫无例外的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。在此守护法兰西第3季即将封关的时候，我借劳雷的这段故事，祝所有的年轻人以梦为马，不负韶华。
别跑，别跑，
妈妈，
宝贝儿，嗯，回家了。你那点吃药了吗？
吃了，谨遵教诲。